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展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
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君王。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三个星期我们要回到以赛亚书了，记得要翻开以赛亚书。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哪里呢？
是以赛亚书的28章1到29节，有29节的经文哦。
29节的经文，但是今天我们依然会按主题的，不会逐节逐节的去看呢。先来介绍自己，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郑芷梅回来啦。
我也是好久没见的熊乐。我也回来了。
熊乐跟芷梅回来了，回来跟我们一起查考以赛亚书。今天看的经文是28章1到29节，13章到27章是属于列国神谕的，还记得吗？神谕真正的听众呢，不是外人，听众席上坐着的都是犹大人，他们要听清楚神的默示。列国神谕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演变跟发展的。以赛亚先知的年代呢，就是国与国政治关系的指引呢。28一直到33章，我们给它设一个副题，叫做宫廷中的争议，把焦点从列国放回犹大的历史处境。查考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先区分一下两个身份，一个是在朝先知，一个是在野先知。想想到底以赛亚他是在朝还是在野的，我们先区分这两个身份吧。芷梅，
其实我们看这个字词已经知道在朝，什么是在朝？就是有官位了吗？在宫廷里面服侍的当然是国家的领袖或者是君王了。在野的就是在民间啊，传讲这个神的信息。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朝的先知一般都是出生于皇族或者是贵族，也有一些是高级祭司的阶层的人，所以普遍来说是受过良好的教育的。在野的先知他们在服侍的那个场所都有不同的。
嗯，不难区分的，在朝肯定是在王宫或者圣殿里活动的，他们跟君王互动频繁的，可以直接向王进言，也会参与国家的决策。有些在朝先知指明也说了，可能是皇亲国戚来的。有人说以赛亚也是皇亲国戚来的。举个例子，拿单就是大卫时期的宫廷先知。拿单当时候呢，就用富人夺取穷人的母羊羔这个比喻斥责大卫，向他传达神的心意。还有一批就是在野先知，提到一个例子，阿摩斯。他不是朝臣，不是祭司，他是个牧人。在野先知的人生经历呢，成为他们了解神旨意的知识背景。以赛亚是在朝的肯定是了，这个简单的问题啊，他经常站在一个宏观的政治国际外交角度传递预言，所以以赛亚呢肯定是个在朝先知的。28章呢33章描述的是一场发生在宫廷的争辩， 为了抵挡如水帐幔非常可怕的亚述，犹大宫廷当中有些谋士意图向谁求助呢？我们得找线索，从哪里找线索呢？回到历史书《列王记下》18:19-21，19:9，还有今天看的经文28:15，我们提前看一下37:9，参考的经文呢未必全部都列出来。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再找到其他经文呢，你们可以自己从那里找线索。我们先看一下，到底他们打算向谁求助呢？
刚才小燕也说过呢，其实呢，在列王记下19:9那里说呢，亚述的王呢听见有人谈论古时王特哈加，说看呢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于是呢亚述王又差使者去见西西加。然后呢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28:15，以赛亚书这里呢就说呢，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仗漫过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另外呢，我们都可以看一下37:9，亚述王听见有人谈论古时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亚述王一听见就差使者去见西西加。这个呢就跟列王记下的记载呢完全一样的。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亚述帝国呢他们就是势如破竹的一直打来呢，然后犹大听见了以后呢就选择去向埃及去求救。
刚才熊乐谈到一个地方名字叫古时，古时就是埃及，你听到古时就代表是埃及。是的，我们可以参考不同的历史书找线索。危在旦夕的时候呢，最能见到一个人对神的信心啊。王下18记载，亚述呢有一个高级官员，他的名字叫拉伯沙基，他就让人呢把一段话传给西西家，趁机挫他们的锐气。说什么呢？你所倚靠的埃及是压伤的芦苇，投靠他的手臂刺破。列王记下18:24，大概的意思是，你们呢倚靠埃及的战车骑兵，连我们亚述一个最小的将领都打不过。犹大长期在亚述的阴影下，一直想办法要摆脱控制，所以宫廷内呢就形成了亲埃及派。有一群人觉得我们要投靠埃及，我们称他们叫亲埃及派，透过外交手段呢结盟，换取军事的支持。今天我们会延续这个话题的，一直在看一下哪些经文印证了犹大官员们在争辩到底我们要不要求助埃及呢？再看一下经文怎么说，给出答案，到底国与国的联盟靠得住吗？这里呢我们就集中看一下以赛亚书30:31都能够找到线索的。
我们先来看经文，我们看以赛亚书的30:1-2，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出于我，结盟却不出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他们没有寻求我的指示，就起身下埃及去，要倚靠法老的庇护兼顾自己，并投在埃及的荫下。你看这里神就是非常的明确的斥责他们，你已经偏离了信仰了，你不求问耶和华，你反倒呢倚靠埃及的军力，倚靠外邦的这些联盟，你已经把你的信仰抛之脑后了。你把你的安全感是放在人的手上，而不是独一真神的身上了。
他们的意图也是非常的清晰，好像他们在决策下一步要怎么走的时候呢，都没有想过要询问神的心意的，马上想到国与国之间哪个国家最强大，最能够支援我们呢？我们刚才也说，这是一场宫廷中的争辩，以赛亚跟亲埃及的官员之间存在很尖锐的立场对立。以赛亚领受神的默示，去责备犹大擅作主张，同谋却不由于我，你们结盟都不是神的心意，起身下埃及去，这个计划也没问过神。30:15-16，神说回转得安息，百姓他们就说，我们要骑马奔走，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亲埃及的官员眼睛盯着军事资源，但是以赛亚呢，还有那些少数近前的人呢，他们从头到尾只在乎神的心意。第二个问题，到底国与国的联盟靠得住吗？好，熊乐，请你帮我们读31:3。
好的，经文里面这样说，埃及人不过是人，必 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
到底国与国的联盟靠得住吗？经文就给了我们答案，靠不住的。二十八章把我们带进这个宫廷深处，可以尝试感受一场围绕军事决策的争论风暴。一到四节，以赛亚领受神的默示，向犹大人发出什么劝阻的言论呢？今天你会看到很多爱、祸灾等等的短语句。第一个祸灾释放的信息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留意一到四节，你去观察一下大能大力者跟神的关系，到底先知发出什么言论呢？
其实先知在这里一到四节里面发出的是一个劝阻的言论，表面上是警告这个北国，但是也是作为一个对这个南国犹大前车之鉴的一个活生生的教材。其实北国快要灭亡了，我们怎么看神的审判没有改变？在第二节，看啊，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张溢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那个就是证明神那个审判一定会发生在北国了。既然已经发生在北国，那么为什么以赛亚还要说这一个言论呢？就是来警告犹大，其实你们也像这个北国一样，所以你们要悔改，不要重蹈覆辙，免得这个灾祸临到的时候你就后悔莫及了。那我们从祸灾这个信息里面有三个方面戳破这个犹大他里面的骄傲和这个虚荣。第一个是打破他们虚假的安全感，北国是非常繁荣的嘛，以他们的首都撒玛利亚为他们的骄傲，做成一个冠冕嘛。所以神就警告犹大，俗世的荣华与物质现在是繁荣美丽，但是很快就变成江蚕的话，容易凋谢的。其实他们虽然有这个首都建立在肥美谷上，其实一点都不坚固的。因为神会兴起这个敌人来攻击他们。第二个是呼吁犹大悔改，重新信靠神。其实南国犹大跟北国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分别，也是醉酒啊，他们也是非常的骄傲啊。而且他们在面对外敌的时候，刚才不是说吗，寻求埃及的帮助嘛，所以他们没有去询问神，也不愿意去倚靠神，反而相信这个外交的结盟会给他们有一个拯救。所以犹大，你们要悬崖勒马，快快的认罪回转，千万不要步上北国的后尘了，否则你们就快要灭亡了。
先知开篇就攻击以法莲的酒徒，把他们形容为江蚕之花，是借用北国的结局警戒犹大。
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的感受，其实查考以赛亚书或者其他的先知书，最棘手的是很难锁定每一篇信息对应的年代。怎么处理这个难题呢？方法一就是参照历史书，刚才我们读的《列王记下》，或者按照主题，按照神学逻辑去推断这个场景。刚才一开始说28到33章是要不要跟埃及结盟的争辩，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下》18章获得印证，确定为西西家的年间。那如果这个推断呢是合理的话呢，我们可以往前看，经文记载在西西家统治第六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北国首都撒玛利亚被攻取了，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再回到今天的经文呢，很有可能以赛亚讲这番话的时候，一到四节北国已经沦陷了，已经被掳了，或者很快被掳，不久之后就被掳了。无论你相信他已经被掳还是即将被掳呢，都无所谓的，因为我们很难锁定那个对应的时代。但是主题就是前车之鉴，以北国的倾覆警告南国不要重蹈覆辙，要记住大能大力者都是神的审判工具。
探索圣经真理，
自由提问，
分享感动，
彼此建造，
一起查经吧。
很多人追求这个长命百岁嘛，其实秘诀就在这里，主要讲到了生命的这个年数，或者叫在地上活着的日子的长久。
我脑中是另外一幅图画，就是一位呢已经年迈的父亲或者是长者长辈， 在教导他的晚辈，他的孩子，那我已经总结我人生的经验，我活到这里七十古来稀了，是吗？要活得平平安安，就是要听取耶和华的教训。
何时才会走到智慧的开端？
有的时候就像我们攥一把沙子，攥得越紧，漏得越多，但最后不但没有实现，连生命都不能自保。
如果真的走啊走啊不如你意的时候，超出你的一些原本计划的范围的时候，你能够接纳吗？
老想说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就是最可怕的一种骄
傲。
那么去年我就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啊，钱都没了，也即将要面临很快的退休，那我就会想，哎，我的将来怎么办呢？真的就开始有一种很恐惧、忧虑。上帝就告诉我，你就重新的学你年少的时候学过的功课，仰望神，依靠神，却样样都有。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会回到以赛亚书，看的经文是28章，目睹犹大的谋士官员跟以赛亚在军事结盟问题上的激烈交锋。以赛亚的立场是，如果人间的政治联盟取代了对神的信靠呢，不仅靠不住，更是属灵的背叛。以法莲的囚徒就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北国末代君王何西亚呢，他在面临亚述敌军的压力底下呢，也曾经试图倚靠埃及对抗亚述，最终呢北国是彻底灭亡的。那么南国犹大呢，还要坚持走一条错的路吗？我们继续看往后的经文。以法莲高傲的囚徒会受到惩罚，但是呢5到6节就跟上文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百姓呢被践踏吞噬的时候，神的大能透过什么方式向人显明呢？
可以看到呢，跟前面的经文呢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是
对恶人而言呢，神呢是可畏的审判者，但是呢对于渔民就是其他的百姓来讲呢，神是荣光，是象征着荣耀，还有一个华冕，象征着美好与喜乐。上帝呢也是一个行审判者，也是一个公义的代言人，也是个保护者，是力量，也是代表着能力、权柄还有胜利的根源。
到那日，一个关键的短语句，到那日神会以恩典眷顾信靠他的渔民。渔民这个概念身份的长城都会出现在以赛亚书里头的，神会亲自保护他们，守在城门口的也有能力打退仇敌，确保城内的居民都是安全的。渔民这个概念常常出现嘛，那究竟有多少对信仰坚定不移的渔民呢？可能只占少数的。7节到13节，我们怎么知道那时候的犹大跟撒玛利亚其实都不相伯仲呢？我记得是不是纸媒说的，其实南国跟北国都差不多的，
对、
都是有醉酒的人，
更甚的。对，
所以呢7节到13节这个小段落，先知的责备主要针对哪一类人呢？
从经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我读一下哈。
好，
第7节很清楚的，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我们就看到了这里连祭司他都因浓酒摇摇晃晃，就已经是大罪了。
对，
不可以醉酒，这个是神的诫命。所以这里已经很清楚了，犹大本地的人祭司先知都已经东倒西歪了。那北国以法莲哈撒玛利亚就是酒徒这些而闻名的，所以他们是已经堕落了。这个时候有没有灭了呢？也可能已经被灭了，也可能濒临灭亡了。
是、
这样看这个南国好像很敬虔的，但是呢他们也跟北国差不多了，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呢。在这里先知就是主要责备这些宗教的领袖。7节的后半节呢也说到，他们谬解末世，谬行审判。你看他们把神的末世都会谬解了，等于就是假的先知了。
针对的真的是宗教领袖，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按照律法去施行判断，表面上看起来是讲神的末世，但他们领受的根本都不是来自神的。以赛亚责备他们口出的都是废话，很直接的，没跟你开玩笑，都是污秽的呕吐物，对人没帮助，还会带来严重的污染。北国的命运可能已经被灭了，可能即将灭了，反正已经成定局了。所以呢，南国如果还不悔改，继续由这群腐败的领袖掌管呢，结局就一定是相同的。你骂了这么久，在场的领袖们是如何反击以赛亚的言论呢？耶和华怎么管教这群讥诮者呢？我们看一下九到十节好吗？
九到十节他这样说，讥诮先知的说，他将要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第十节他说，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哪里一点。第九节跟第十节很明显的，假的先知都藐视真先知以赛亚的言论，他们还讽刺这个以赛，你们把我们当小孩吗？叫这个小学生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来叫我们吗？把我们当成谁呢？
幼稚。
我们是，对啊，我们是有知识的，我们是有身份地位的吗？哪里要你来叫我们吗？说到底啊，因为以赛亚戳穿他们醉酒的情况啊，哈，所以他们就不甘心顶回去。
好，
看到以赛亚，这好像是把他们已经懂的东西讲给他听，所以呢，九到十节的经文呢有一个诠释，就是呢，啊，你讲的我们都知道啊，你就当我们小朋友吗？太幼稚了你。有一种轻蔑的感觉啊。
轻蔑，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政治谋略多于先知的教导，先知跟他们讲话像老师斥责小孩那样，不屑听从基本的训诲啊。往后看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十四到二十二节，犹大国倚靠的政策跟先知宣告的西安根基，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冲突是什么呢？形成怎么样的对立呢？
十四到二十二节，我们可以从经文中明显就看到了，犹大国它是完完全全倚靠人的。经文是说，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他们把自己的这些安全感是完完全全建立在谎言啊政治联盟上。又回到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人呢，你只要依靠你自己，依靠这个地上的权势，那你不依靠神，那你最终就会走向败亡。那神呢，他是要求人单单信靠他，这才是唯一的根基。二者呢，一个是他凭着人的聪明跟神的这个信使，它是互相违背的。所以结局就是经文所说，人的虚假必被冰雹大水冲毁。那联盟呢也会被彻底的废掉。可见唯有神的根基是永远不摇动的。
神已经给人预备好根基，是非常稳固的。但是如果人执意要靠那些虚假的避难所呢，审判来临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被冲走的，阴间盟约都立不住的。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二十一节，先知就提到神在皮拉辛沙还有基遍谷的作为，那两次神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要往前往前往前看，约书亚记十章，还有撒母耳记下，还有历代至上十四章，看一下到底神做了什么事情呢？在皮拉辛沙还有基遍谷。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呢，撒母耳记下五章二十节，其实跟历代至上的十四章的十一节呢所记载的也是一样的，说到非利士人呢上到巴利皮拉辛，大卫在那里祭拜他们，大卫说，神接我的手冲破敌人，如水冲破一样，因此呢，那地方称为巴利皮拉辛。后面呢，在历代至上十四章的十六节这样说，大卫呢就遵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从基遍直到祭司。
为什么要看历史呢？看历史你就知道，原来神的属性从来都没有更改过的。神要惩罚他的子民，正如他以前惩罚以色列的仇敌一样，无论是刚才读到的撒母耳记下、历代至上，还是约书亚记呢，神在不同时代呢都会攻击，譬如非利士人呢为以色列人征战的，约书亚年代呢他也在基遍杀败敌军， 那些骄傲又效法非利士人、效法迦南人的，都要承受同样的惩罚。来到今天的经文这个处境，犹大的领袖们还是冥顽不灵的话呢，他们会亲眼见到奇异的事，就是耶路撒冷变成废墟，这幅令人非常震撼的景象。以赛亚呢，他以农夫耕种栽种的比喻呢，结束今天这篇的信息。这个比喻呢，很有意思的，怎么带出神管教百姓的方式呢？对于那些曾经或者现在正在被来回碾压的信徒来说，这个比喻怎么调整我们人的眼光呢？
我不如先把这四节的经文读一下哈。
好，
24节到28节，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撒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吗？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并且指教他，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扎大茴香也不用露足，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碎，因他不必常打，虽用露足和马打散，却不磨他。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你看读完之后呢，我觉得神呢针对每一个人的自身的素质、自身的这个身量，你是软弱还是刚强的程度，就量身安排这个管教。又回到呢以赛亚书的这个历史背景和他的神学的中心，就是神的管教呢其实真的非常充满智慧，很有节制，他有目的的。我们具体来看刚才我所读的，农夫他耕种是有时的，他不会无休止的耕地、开垦、耙地，所做的这些动作都是为了撒种。那也可见神的管教呢，他也不是永无止境的一直在管教人的，他而是为了对付人心的刚硬，他预备人的生命可以领受真理。第二点呢，就是他打粮呢也分对象，刚才我读了有小茴香有大茴香等等，你看小茴香大茴香体质是比较娇嫩的，只能够用什么呢，用杖啊用棍啊轻打，就不能够用重的器具来打。由此可见神就是非常的有节制有度，针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安排适合我们的一些管教。
所以这个比喻呢，简单来说就是让我们知道神对待百姓，不同年代的百姓、不同的罪都会采用不同的管教方式的。如果被碾压的子民呢，不是在石磨下毫无止境的毫无意义的被粉碎，神的审判呢也是经过仔细有目的的计划。你看到审判之后有余民，耶和华呢也会做余民的荣冠华冕。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要看的经文呢，以赛亚书28章是一场宫廷的争辩。明天呢我们会继续看29章，继续谴责犹大人的一些行为。感谢你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郑子梅。
我是熊乐。
再见。
再见。
拜拜。
我愿相信你的看顾，从起初到结局，你掌管四季。我愿遵循你的旨意，等待命运的时机。你的路高过我的路，你的时间从不是我。光驱散夜雾，回首来时的路途，我脚下的每一步，是你恩典的路途。